120天之前做好准备，因为从男士的精原细胞最后变成发育成为成熟的精子的话呢，然后它能够存活的时间最后是最多是90天到120天，所以呢你一定要在这之前去做好，所以这样做好准备的话呢，你生出来的话呢就不是 Toyota 是 BMW， 因为我们喜欢买这个高档牌的哈，所以的话呢这就是很关键的一步。那么我们公司的话呢就有这种专业，实际上就属于半专业性的产品，也就是说有很多人都经常问我们，哎呀我能不能喝这个产品啊，我在怀孕啊，我小孩这么小能不能用 OPC 啊，都很担心。那么这些担心以前的话呢我们都在解释，但是没有专家的这种直接的配方出来，这次的话呢我们获得了专家的这种直接配方，这个就是维产的多维配方。那么呢这个配方设计的目的的话呢是要准备生小孩或正在怀孕的女士，它提供了各种的营养素满足孕期所需要的，这里面更重要的呢要考虑胎儿的正常生长的发育。那么我们知道哈，有一些女士的话呢除了生育的年龄的要用以外呢，可能有一些女士是因为有健康的问题需要补充，比如说血液的异常啊，一些慢性的疾病啊，或者是吃食物的时候有限制，像素食者啊，或者是这个乳糖有过敏啊，还有一些女士呢就怀孕的时候有合并症，那就更要用了，还有一些很不够力道的呢就是还要再抽烟，这是很不幸。那么很恭喜，如果你是多胞胎双胞胎那就更要用了，因为你怎么吃也不会增加一倍的量的。当然对一些恢复产后恢复的女性还很用，而且呢每个产后的女性的话呢赶快储备好，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尤其比较年轻的话呢生完第一个了以后呢，哎，不小心又怀上第二个，对吧？如果这个时候补充不够的话呢，连续2个到3个的话呢，我可以告诉你不用多老你的牙齿就开始松要掉了，因为它剥夺你的钙太厉害哈。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还有哺乳的女性也要补充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在配方里面所含的这些营养素我把它浓缩了一下，有这么多，而且呢这里面非常非常讲究呢，叶酸去到了800个毫微克，这是相当相当大的量了哈。然后 B12 的话呢也是超过了它推荐量的20倍哈。然后还有各种矿物质啊，非常好的东西。那么它在这里面的话呢最主要呢是因为在这里面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很多营养素啊，它在这里面都考虑在里面。我再倒回来这个 slide 呢稍稍讲一下哈。比如说维生素 A 这块呢对小孩的这个神经系统免疫系统都有很大的帮助，维生素 D 的话呢对他的骨骼的发育也很有帮助。然后这里面的话呢加铜的话呢在他的心血管的结构方面就给他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我们知道哈，铁管好还是铜管好？铜管好，但铜管贵，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给他们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且这个锌的话呢对小孩的大脑发育有很大的好处，包括智力哈，都很大的脑数。如果你们留意有一篇文章就怎么样让你的小孩 sharp，就是要补充锌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还有呢我们用了 isotonic 这基础的话呢我们的吸收率很高，最重要我们的口感很好。那么我们知道哈，在怀孕的时候都经常出现了早孕反应，对不对？或者是怀孕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叫他再吞下这一粒大大的含那么多矿物质啊维生素的话呢，他吞进去就呕出来了，所以的话呢他是说吃了但实际上没有吸收到，所以这样的话呢他没办法啊，最后对小孩并发展生长发育不利。所以这个时候呢给他补充的话呢会帮助他更大好，所以这个呢会帮助很多怀孕的妇女解决问题。好，下面的话呢我就说我们这个叫做光谱配方啊，实际上就带来了我们的曙光。为什么？我们小孩是我们的曙光，未来之希望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呢，为小孩呢准备很多东西，而且这个跟原来的小孩的多种维生素呢，是对于不同的小孩来有着侧重的。那么如果是说你的小孩是 everything 是 normal 的话呢，我们原来的小孩配方非常好。我们的小孩配方，原来的小孩配方里面有各种的营养素以外，我们还有含有有益的菌，我们还含有什么这个15种蔬菜水果的粉末在里面。所以如果小孩呢 everything 是 fine 都好的时候，就用那个就行了。但是这个配方呢是对一些 extra help needs extra help， 就是需要特殊帮助的这些小孩的话呢，你可能就要得用这一套的产品呢去帮助他。那么我们先讲一讲呢，就是小孩的这种多种维生素。这种多种维生素最主要的话呢，是帮助小孩在神经发育方面有一些 challenge， 或者是他的代谢方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啊，这个瘦的哈，骨瘦如柴，好像是虐待他一样的哈，或者呢胖的圆墩墩的那种哈，还有呢就是消化系统有问题的人，所以这个的话呢需要这个配方的帮助。那么这里面除了含叶酸 B6 B12 B3 还有维生素 C 以外呢，它还有这些维生素 A 锌钙还有镁。那么我们在这里面这个配方跟原来那个配方最大的不同呢，就是我们用了最容易利用的这种剂型，不是最容易吸收，是最容易利用的这种剂型。我们知道 B6 的话呢，进入身体的时候呢，它要在肝里面转化成为这么一个5P5这种哈，翻译的专业名词在这里哈。那么只有转化成这样，身体才能很好的利用。但是往往这些小孩有这方面的challenge呢，可能他是因为遗传呢，或者是各方面的原因，他往往这一块的转化酶是不够，或者是不 power enough。所以的话呢，你这个时候只是给他比原来那种 B6 的话呢，他就达不到这个效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补充他 B6 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对小孩的语言发育、注意力还有警觉性都有很好的帮助。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小孩 B6 不是很够的话，讲话会比人家慢，然后不容易集中精神，还有呢这个小孩有一点点木，没有那么灵敏，反应那么没那么快哈。所以的话呢，这是一个有关 B6 跟小孩健康，尤其是对神经代谢跟消化方面呢，是研究最多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同时还发现这个 B6 的话呢，它达到最好的作用还需要一个镁去辅助它，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我们知道哈，我们小孩经常有贫血啊，还有情绪方面的问题哈，包括睡眠不是很安稳，包括神经系统发育不是很好的话呢，我们经常给他补充 B12。 但是同样 B12 在身体里面还需要转化成为叫甲钴胺，就是给他再加上一个甲基，这样的话呢才发生最好的作用。那么 B12 的话呢，它能帮助神经细胞的活性， DNA 的复制还有情绪的介质合成哈，都有帮助。那么甲钴胺的话呢，它能够帮助它转化硫基的这种化合物转化成为谷胱甘肽，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跟解毒剂。所以的话呢，它对这些神经系统代谢系统需要特别关照的这小孩的话呢，往往发现呢 B12 比较缺乏，所以补充的话呢就会减少它这方面的影响。那么锌的好处刚刚已经说过了，对小孩的生长发育很重要，但是在这个时候需要的话呢，它铜的水平要得到一定的控制。所以的话呢，怎么样得到这个比例的话呢，才能对神经系统跟消化系统有更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知道如果是铜失调的话呢，就会发现它的发育迟缓，然后的话呢就会拒绝合群，好，就小孩是不是孤僻啊，还有好动，还有一个学习困难。所以的话呢，我们如果补锌的话呢，和加速这个铜的排泄的话呢，这个平衡会达到很好的调整。所以这一块的话呢，用起来可以帮助小孩获得他体内所需要的微量营养素、矿物质以外呢，对他们特别是在神经代谢还有消化方面特殊帮助的人 尤其是在神经递质的合成方面有障碍的这小孩有更多的帮助，那么也有利于神经系统的发育、大脑的健康，然后他的感性的发育跟交流的技能都会有所帮助。所以你小孩不要愿意跟你讲话的话呢，跟缺乏这些东西很可能有关系。 OK， 消化系统我们知道哈，消化系统分为两大部分，一个叫做消化道，从口腔下来到食管到胃到十二指肠到小肠，小肠分两段，空肠跟回肠，最后的话呢就是结肠，最后出肛门。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叫做消化腺，就包住了你的肝、胰腺还有胆，这叫消化腺。那么保持这个系统工作好的话呢，一定要去配合好这方面的东西。那么我们知道哈，消化就分为主要四个阶段，你吃进去，然后机械再加化学的一个消化，再吸收，最后排泄。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有物理跟化学过程，更多的是酶的作用。那么它能保证你获得你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素的时候，最后被你所利用。那么我非常非常喜欢我们这个酶的配方给小孩的这个酶配方。那么首先呢，它上面这个专利的配方就是我们平时的消化酶所用的，这个专利是 New Jersey 的一个生物的公司哈，一个印度的博士开创的一个公司，非常非常强的这个专利，它有帮助淀粉的消化、蛋白的消化，还有脂肪的分解哈。那么更重要的，它在这里面帮助小孩蔗糖的分解、麦芽糖的分解。它利用从木瓜里面来的这种分解酶，所以可以帮助蛋白质进一步的分解，还有菠萝来的这种酶，还有呢酪蛋白麦植素这种分解酶的话呢，现在发现跟小孩的一些问题有关系，还有呢猕猴桃里面来的这些酶，还有一个谷胱酰胺的话呢，这是一种氨基酸，这种氨基酸的话呢是作为肠蠕动的一个能量的东西，小孩经常是不是拉不出来啊？不够力，不一定很硬，对吧？因为他的肠蠕动不够力。所以这个呢配方的话呢，对消化方面有challenge的小孩有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知道哈，这个对有什么作用的话呢，当然是帮助你的消化跟利用了啊，特别是对这个麦植素跟酪氨酸这一类的东西的消化跟利用，然后对肠的细胞有健康，胃也感觉到不舒服。小孩经常不愿意吃东西或叫肚子不舒服，就是胃不舒服，尤其小孩拒绝吃东西都是因为胃不舒服。所以在这个时候小孩拒绝吃东西的时候，大部分是因为从他出生以后，你断奶了以后没懂得训练他的胃，所以的话呢他吃东西消化不良的时候，他觉得胀不舒服，所以他就给你摇头，什么东西都不吃，他呢只能吃那些东西对他没有什么胀的东西，那么就是什么巧克力啊。所以的话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呢小孩肠道又有节律性的蠕动，这样的话呢排泄得好，但是小孩经常会蠕动到一半就停下来，这他就会叫肚子痛了啊，它不会整个这样乳下来，它乳到中间停下来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出问题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很重要。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酪氨酸里面的这个酪蛋白的话呢，如果不分解完全的话呢，还有麦植素这里分解不完全的话呢，现在认为很可能是跟小孩的自闭症的一个根源之一。好，那么这个呢是一篇研究论文，我专门把它摘要出来，是2008年的。那么他认为呢，他分解不完全的话呢，就会造成他的这个自闭症。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是从心理跟生理方面都找到了，因为这些分解不完全呢，就会形成一些多肽。这些多肽的作用呢，跟鸦片有点像，差不多。然后呢，就造成小孩这种自闭症了。那么这个研究呢，是证明到底他是不是原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叫做反证法。如果这个是一个原因，那么把这个原因拿走了，他就不应该有这种症状了，对吧？所以呢他们就通过食物里面把这两个东西拿走，然后的话呢就给他们吃完了以后呢，就看一看他的自闭症的症状呢就减低了。 然后他的孤僻指数的话呢也降低了，然后他跟人家互动的这个指数呢就升高了，而且所有这些都是经过统计学的检验，好证实是不是碰巧的，真的科学上是成立的。那么这个如果要让这些小孩吃这种食物的话呢，这个食物又相当相当的贵，为什么他要挨个挨个把这点东西这样捡出来，它的成本有多大。但是我们用这个硝化酶的话呢，不要把它捡出来，把它分解掉，把它用起来不更好吗？所以的话我们这个的话呢就相当相当的帮助很大的东西哈。那么我们这里呢专门呢就给小孩准备叫做 probiotic， 就是小孩这个有益生菌哈。那么小孩为什么要专门为他准备呢？小孩闹肚子是最常见的，动不动拉，是不是小孩比我们要常见，一吃不对就拉，因为小孩肠里面的细菌还不够多，尤其是那些父母太过分的小心，过分的清洁，造成他肠里面是没有菌的，并不是好事情。还有一些呢，就是这小孩体质不太好，那拼命经常用跟抗生素或者是什么东西，还有一些小孩是喝过多的牛奶，会造成他这个。所以的话呢，我们专门有这个。我们知道哈，小孩里面菌群失调会影响他们的消化功能，甚至影响他的免疫力。如果有足够的这些益生菌的话呢，提高大量的话呢，不仅要保住他的肠道的功能，对他的免疫力都很有帮助。那么提高这个益生菌对肠道的帮助，包括腹部的舒服，还有排泄的有节律性，都已经很多研究是证实有帮助的。那么这个是重叠了。那么正常的人的体内的话呢，至少有300到400种这种菌，大部分的菌呢是好的，好，但是如果是好的菌少了以后呢，坏的菌只要增加一点点就会造成问题。就好像我们这个社区里面好人很多的话呢，有一个坏蛋大概搞不了什么事情，但是如果这社区好人不多，多几个坏蛋那就麻烦了。所以的话呢，我们怎么保护自己？所以的话呢，我们需要这些菌来去帮助平衡，还有提高免疫力跟消化系统的话呢，这些菌如果是形成好的话，就相当于加上一个薄膜，所以就起了一个屏障的作用。那很多的原因造成我们这些菌减少的话呢，就是饮食的习惯，尤其饮食里面纤维不足，因为这个菌的养料不是吃我们的饭的，它是吃我们消化不了的那些纤维素，所以我们纤维素不够的话呢，菌就不做。然后呢，还有我们直接饮这个水喉的水的话呢，就有大量的这个消毒剂在里面，还有环境的污染物，压力也会造成，还有药物、食品中的抗生素都会造成。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呢，我非常非常感触的是，我们每一个配方里面都是超值的这个成分组合，也就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来自于专利的成分以后，还有量特别足。好，很多的产品的话呢，都会讲究说人有啊也有，但是呢，它只是一个撒在表面上一点芝麻而已，量不足，所以我们这个量非常足。你看我们这些菌的量哈，你们不要看太多了，我也不要解释。那么这些菌的话呢，三个 billion， 那是多少个 million 啊？但是临床上一般来说，去到600个 million 就很不错了。我们是什么？是3000个 million， 比600要多出多少？非常好的。我们不仅有一种菌，还有另外的这个乳酸的杆菌芽孢，这一种呢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专利。这个专利的作用是在哪里呢？就是让这个菌哈裹在一个厚厚的棉被里面，然后呢，你想一想，我们的胃是不是很酸呢？这个酸是不是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的，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如果是你这个时候吃进去的菌的话呢，是一个活的菌的话呢，它就很容易被这个酸把它杀死掉。但是你裹着厚厚这层棉被的话呢，它就不容易杀到你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它进入肠里面就开始热了，热了以后呢，它就要打开棉被了，对吧？ 然后在进入大肠里面，它就开始醒来了，在那里面在繁殖。所以这个时候就保证这些菌可以定位在你的大肠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专利。这些很多的临床医生还不知道有这个专利，所以你们有一些病人去找医生的时候，他给你介绍的喝那些菌呢，是活的菌，然后放在一个这个注射的器里面，这样的哈，有水的，你一定要放在冰箱的上面那一格才能保存，然后喝的时候要马上喝，但是这些菌大部分会被胃酸杀掉，但是它的价格是我们的十倍以上。所以你不知道啊，那些人去到医院就任人宰割啊，然后在我们这里就拼命说贵，他都不知道我们好过医生那个多少倍。所以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能拿到 New Jersey 这个专利的时候，这个成分就在我们一般的消化酶里面就有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消化酶那么好，就是这样哈、啊、我们不仅仅消化酶，你看看这是日本的一个临床观察，你看是不是600 million 就帮助了这么多的这种症状，效果在这里。所以你就对着我们这些产品完全是有这个科研的根据，而且我们比这个科研还要更高一大胆。所以你不要说我们产品贵，我们是物有所值哎，啊，所以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好的帮助啊。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这种乳酸，其他的一种杆菌，这里也有1.5 billion，这个是可能最先在保加利亚鉴定出来的一种啊菌哈。那么我们这里也有 6 million， 所以我们把这个菌也加在里面。然后这是双歧又两歧又双歧杆菌，我都不知道怎么翻译的哈。然后的话呢，但是这些都是通过专业词典我去查的，为了翻译这个我花了不少时间啊，花了这个不少时间啊。那么就可以，这里也再有3 billion 的东西啊，这还有另外一种菌，所以把它组合起来。总共的话呢，我们就有这么多的好的细菌在里面。如果把整个加起来的话呢，我们是 over 10 billion。 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效果绝对会比医生给你那个要好得多得多。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拿到这个产品可以帮助很多小孩。如果你的小孩呢动不动就拉肚子，动不动就叫肚子痛的话呢，你用消化酶，先喝消化酶，过了5到10分钟再喝这个，那就非常非常有帮助了，啊，非常非常有帮助。所以的话呢，你要懂得用这个东西的话呢，对这个小孩的肠道就有很大的帮助。经常有人问，哎呀，我的小孩这么小，能不能吃 OPC？ 其实小孩常规来说不一定非要喝 OPC 不可，好，常规来说不一定非要喝 OPC， 但是如果小孩有 challenge 的时候，比如小孩感冒了，小孩发烧了，小孩有这个神经系统发育方面的问题，小孩有感染了，小孩有哮喘了，这些东西都是要需要会补充的。那么为了你们放心的话呢，我们公司专门有给小孩的 OPC 的配方成分，跟我们 OPC 的是一样的成分，只不过是量稍微要再降低一点点啊，但是我们还加上了这么多东西，是因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补充，往往缺乏需要这个方面帮助的时候，往往要组合这些有更多的帮助。尤其是这个 biotin 哈 ，biotin 的话呢，翻译叫做生物素。如果是多种维生素里面你看到的要买到的没有这个成分的话呢，说明这个配方呢叫做古典配方。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研究已经发现这个成分的话呢，如果是菌不够的时候就生产不够了，好，但是我们现在太多人菌不够了，所以生产不够。所以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叫做被遗忘的维生素啊，不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这是中国一个很著名的电影哈。OK，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哈，这个我们这个配方对小孩非常好。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这里面要给小孩配这个，尤其是有神经代谢跟消化方面有问题的呢？因为研究发现，如果小孩哈他的大脑跟肠道 对这种氧的损伤非常敏感，一旦有寄油机的话呢，它这个细胞很嫩的话呢，经不起打击就出问题。而且它这种打击的话呢，是在你细胞的成长过程当中的打击留下的疤痕的话呢，就影响就会更大。所以的话呢，我们怎么保护它们不要轻易的受到这些打击呢？这个配方就相当需要了。所以的话呢，在神经消化跟代谢方面，对小孩的话呢，提高他们对这个氧张力的这种抵抗力是有非常非常帮助的，因为往往他们的氧张力都会偏高。那么美国的 CDC 统计的结果的话呢，2003年呢是100个里面有7.8个小孩被诊断叫有多动症，4.8%的人需要接受药物的治疗。好，这药物的治疗对这个小孩啊影响很大，就这个小孩吃这药变傻了。木了，因为他怎么抑制他不让他不动了，所以的话呢，当他们是半个神经病还去治疗了。好，但是我们现在的话呢，就给61个这种多动症的小孩，年龄在6到14岁，平均在9岁哈，用1个月的量，每公斤体重用1毫克。好，然后对照一种安慰剂叫做空白对照组，用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呢？用不同的量表去评估之前跟之后，算出来注意力分散指数下降，然后家长跟老师得到同样的结果，好动指数也下降。这是发表在欧洲青少年心理学杂志2006年的文章。而且在这里面看到家长的评估的效果更好，为什么呢？小孩去到学校的时候见到老师就是老鼠见到猫，所以他想动都想办法再忍一点，但是他身体里面又不舒服，所以他还是动。对，但是回到家就什么广东话叫做烦恼心，对不对？所以的话呢，他回到家的话呢就是反了，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是这些东西帮助他，他就怎么样，他就毫无约束的，对不对？所以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种效果就更明显啊，这效果就会更明显了。好，另外一个研究是也是发表在叫《自由之研究》这个杂志上的，他通过了这个随机化、双盲跟安慰剂这种对照的研究，这是很严谨的临床实验研究。研究发现，用皮质醇1个月以后的话呢 ，DNA 受到这种氧的损害的话呢，减少了。然后呢，他的氧张力也恢复到正常，这样对他提高他们的注意力非常有帮助。所以这些都是有实验性的结果在那里的。自闭症，自闭症，美国的自闭症学会的话呢，已经把自闭症定义成一种流行状态，就好像猪流感一样。OK， 那么他的假设呢，就是毒素在起着作用，然后造成他的氧张力的增加，然后的话呢就会骚扰他的神经系统，变成他呢就好像有人整天要搞他，所以呢什么他就不想讲话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他说，然后现在证据已经证明了，就是这些毒素跟氧张力的话呢，你如果是通过谷胱甘肽这种抗氧化剂的话呢，就可以令他能够恢复回来到正常水平。好，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呢，配方的话呢，就是对这方面的小孩有很好的帮助，就是抗氧化的帮助，及时的中和他这个自由基，然后保护他们的大脑、他们的合成还有他们的肠胃方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好，上面的话呢就是讲了妇女跟儿童的，下来呢是维生素 D with K2， 这个是新产品吧？这里用过的举手一下。哎，还可以，好，有一些人，但是缺货了，缺货赶快 order， 公司就赶快生产了。啊 ，bad order 的话呢，它会挂号在那里的 ，bad order 越多，它就越快生产了。好，你们很 lucky 啊，我们多伦多都没得用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要 smuggling 才能用得着，啊，当然为自己健康了，又不是去卖毒品害别人哈，所以的话呢，这个你们很 lucky 啊。那么这个呢已经在很多的新闻媒体大量报道维生素 D 缺乏的这个危害，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些研究的结果哈。现在的话呢，维生素 D 缺乏的人已经全球超过10亿。OK， 然后尤其对绝经妇女的服用那些抗骨质疏松药物的人的话呢，他有过一半数的人这方面是不够的，啊，没有足够维生素 D 的话呢，啊，你从食物里面吃的这些没有足够维生素 D 的话呢，你从食物里面的钙的吸收呢就会很低很低，只有10%到15%，所以你喝牛奶也是白喝，啊，喝牛奶也是白喝，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这是我去收集的2008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报4月份发表的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叫做维生素 D 缺乏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问题，造成严重的健康的这个后果的，啊，那么他认为已经属于大流行了。我第一次在除了流感以外看到一个词，用了英文的词叫 pandemic， 这个词只有在猪流感上用过，啊 ，SARS 也用过哈，但 SARS 那个还算不上 pandemic， 因为人数还不够多，但我不想希望多人大得 SARS 哈。所以的话呢，这个词是很少见的一个词，然后很少有人得到足够的营养素，通过食物，哪怕是食物里面强化维生素 D 的，都很难满足。不仅是对儿童，对成人都是这样。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买强化维生素 D 的，豆浆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不够的。啊，不够，啊，维生素 D 缺乏会造成小孩的佝偻病，最后就进一步造成他们的骨质密度增加，然后就出现了什么骨折。美国大概是去年吧，在我的 chat blog 里面有一篇文章，我记不得了，就警告过，远离美国本土的儿童佝偻病消失了100年，现在重新回来。所以现在很多美国的医生没有100岁以上的没见过佝偻病，所以很多小孩，我在很多的小孩里面一看他们缺钙，我说你的医生没告诉你补钙吗？他们说 everything is normal because 那个血检测起来血钙是正常的，血钙正常并不代表你不缺钙，好，血钙正常并不代表你不缺钙，好。维生素 D 的缺乏的话呢，现在不仅是对钙啊牙齿方面的哈，它最重要的话呢还会增加很多疾病的风险，包括癌症、免疫性的疾病、高血压，还有一些感染性的疾病。这句话一般的医生都不太注意到，但是这个研究这篇文章就专门就提到了。那我们来看一看哈，这是另外一个叫做《内科学进展》这个杂志上2004年这篇文章造成了轰动。这篇文章的话呢，它是把这个研究的结果综合起来，然后呢发现呢，如果是常规量用300到2000个国际单位的人呢，他的总的死亡率降低呀，不管是什么病，总的降低。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了。再看看另外一项，这个也是造成轰动的，是美国临床营养学报2007年的，它对人群女性啊，绝经的女性4年的观察了以后呢，用临床实验的方法，1000多人啊，55岁的健康绝经女性，最后你看一看哈，4年以后的话呢，只是用钙的话呢，它发生这个癌症的风险由这个降低了46%，但是这个呢在统计学呢刚好在边缘上，但是钙跟维生素 D3， 而且这个 D3 超过1000个单位的话呢，你看降低59%，就降低超过一半了。如果是把第一年的资料，因为第一年很难说还靠别的东西可能干扰吧。把第一年的资料抛去的话呢，这个降的效果呢达到76%，这个呢已经是被认为现在补充维生素 D 减少癌症风险的一个里程碑，这篇文章。所以我的小孩看到这篇文章呢说，哎，你怎么知道这篇文章？我们教授还叫我专门有这篇文章当做最新的研究成果来在他们药学系里面做报告。 我说这我早已经看过了，因为我一直在追踪这方面的信息。因为在我们公司没出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个是2007年，我2006年底接到文件，2007年再看到这个，我估计我们公司的产品不会差太远了。我们这个产品是2008年底出来，你看我们公司多快啊，多快。所以你们真 lucky。 为什么呢？背后有很多科学家在那里。你自己懂得选那么多好的产品吗？不要说你，我自己都不懂，但是一批科学家帮你选，你们多 lucky 啊！你们光是省掉去找这个产品的时间，你们的钱都值得了。还有呢，维生素 D 它还通过一个这个基因在这里的话呢，可以减少前列腺癌，然后的话呢，在这里的话呢，还减少一些女性癌症的风险。如果是加倍这个维生素 D 量，这篇文章我当时今年的年初在纽约西讲的时候，在底下做的一个我们团队的姓张的教授，他是营养学的博士，然后在这边当教授，那么他的研究是 resveratrol 跟前列腺的。所以我讲完了以后呢，我说张教授，我这篇文章你见过吗？他说见过，是他们去年在他们前列腺的国际年会上作为一个热门课题在研讨。所以的话你看看我们用的这些东西多前沿哈。然后说我们如果生活在充足的阳光底下的话呢，一般你的体内要得到的这个维生素的话呢，要这个 D 还要在40到70个毫微克。那么如果每天补充2000到7000个单位的话呢，你只才能补充它，保证它这么的一年四季在这么一个单位。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剂量来源，我们在5000个单位这么一个范围。所以很多人说5000会不会多？不多，人家还可以去到7000呢啊。所以这个的话呢非常好哈。那么维生素 D 的缺乏的话呢，对很多的病人，包括肿瘤、心血管、多发性硬肿症、糖尿病、自闭症，其他的一些东西跟它的缺乏都有关系。如果不能保持在这个水平的话呢，他们都有可能增加他们发病的危险。这是这个叫做选择医学的这个综述这个杂志上哈。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还补充了一个维生素 K。但是我以前呢就觉得维生素 K 主要是帮助凝血方面的作用，但是没有想到呢，现在已经研究进展到还要分为 D、K1 跟 K2。K1 的话呢，你看看就是在凝血方面有帮助的作用，好。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话呢是 K2，这个 K2 的话呢，能够让你的东西呢可以转移到骨头上面去，跟血管上面去，它可以。我们一般食物里面的 K 哈，能够拿到 K2 呢，不会超过10%，所以你怎么补充你的食物很难增加它。然后这个 K2 有什么作用呢？它还可以帮助钙的正常吸收。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的信息，我以前还不知道 K2 是起到这么一个作用。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还增加这个动脉的健康，然后它的生物利用效价非常高。要以活化的形式，所以的话呢，往往一些女性骨质疏松的或者骨质密度偏低的女性的话，往往会缺乏这个。所以这个产品的话呢，对女士来说是一个刻不容缓要补充的东西，尤其是年纪40到50岁以上的女士。好，那么整个配方的话呢，对骨骼的健康、免疫系统、你的血管的健康，让你得到了最佳的营养吸收状态，然后优化你整体的健康水平。所以这个配方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配方。这个是不是新产品？
是
L-tryptophan。 L-tryptophan 的话呢，我们先看一看哈，我们为什么要出这个产品。我们知道将近10%的成年人，也就是说美国人里面有1800多万人的话呢，他经常会腿颤 sadness， 好 feel sad。 而且平均的年龄在哪里呢？是在他最阳光的年龄32岁，好，发生这种情况平均在这个年龄。然后这种腿颤 同时会带成焦虑，变成很多人呢是失眠或者是睡眠不安稳。能不能去跟我准备一点水？我刚刚那个水倒掉。OK， 坐在外面的人帮我一个忙。好，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呢，我们需要补充一个东西。L-tryptophan 实际上呢叫做左旋的色氨酸。好，左旋色氨酸的话呢，它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大脑里面有合成的一个东西叫做血清素，还有一个呢叫做褪黑激素，但是我这个打的时候中文字变成腿了啊，是褪黑激素。 OK 啊，叫做 melatonin 啊，下面那个就打对了。那么这个褪黑激素的话呢，哈，这个血清素的话呢，会帮助一些人有一定程度的镇静。那么褪黑激素的话呢，会帮助一些睡眠。那么这个褪黑激素的话呢，英文叫做 melatonin， 它就是一个很叫什么脑白金里面的一个主要成分而已。啊，但是那个炒得不清不楚。好，我们呢？用脑白金里面的这个原材料做东西更好啊。那么主要呢，它是能够吸收了这个东西了以后呢，在肝里面，然后最后呢在大脑里面起作用啊。那么它整个作用过程呢，就是这种色氨酸经过酶的作用呢，就变成一种叫五羟色胺。五羟色胺是一个帮助身体里面多巴情绪的调节，多巴胺这方面的情绪的调节有关的，然后再进一步它会转化成为这个血清素。血清素的话呢，对情绪的稳定镇静很有帮助，然后最后再转化成为褪黑激素啊，然后帮助你的睡眠。但是呢，这个五羟色胺对情绪跟睡眠方面的帮助早已被证实，然后很多人也想办法把这个产品呢做成从肉里面提取做成这个产品来去帮助人家这方面改善，但是呢都因为造成中毒过，然后所有的这个品牌都被禁止。唯一一个能被允许的呢叫做 tryptophan pure， 就是把这个 tryptophan 的话呢做到纯度达到 99.9%， 这种才不会污染造成中毒。所以的话呢，我们 lucky 代理了这个产品，而且呢我们的量非常足，是500个毫克，然后我们这里面还加上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还有 B6 啊，这个应该是尼克酸哈，然后它应该是B3 来的，我经常把这个字，但是记住哈，这个东西的吃的话呢，它的吸收非常非常忌讳呢，就是如果有别的氨基酸或者是蛋白质在的话呢，它的吸收呢就会很难了。所以你一般吃肉要得到这个就很难的，所以这个东西要吃呢一定要空腹的时候吃，如果你吃完饭了吃了那就浪费了，因为在有protein的情况底下它吸收不是太理想了。好， L-tryptophan 的话呢，它的纯度就达到了药剂的纯度啊，99到100这么一个范围哈。然后唯一一个值得信赖的一个，因为其他的都是被 FDA 不能通过的哈。然后的话呢，它是从蔬菜的发酵的这种酵素里面拿到的，而不是从猪肉里面拿，猪肉里面很容易拿，但是很难达到这么一个纯度。所以呢难这个词这个非常有价值哈。然后维生素 C 的话呢，可以帮助左旋色氨酸的话呢，可以通过这个血脑屏障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血里面的东西要进入大脑的话呢，中间还有一道门，这个门的话呢就是血脑屏障，需要有东西把它带过去，维生素 C 就是其中一个。然后尼克酸的话呢，它就会怎么样，更有利于这个五羟色胺的这个利用。然后 B6 的话呢，对大脑血清素合成它是一个辅助的因子，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个配方不仅是提供了原材料，我们还提供了什么？它的利用效率起来，所以这个就很难得了啊。很多东西啊，给你了你吃吧，吃了你消化吸收不良，吃又白吃，对不对？我们还帮助你利用起来。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你加强和稳定你的情绪，促进你呢就有一定的镇静还有松弛啊。尤其是老板给任务很多的时候，deadline要来的时候，你越紧张越做不了那么快啊。然后呢，让你呢在情感和这个感知方面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那么还帮助你呢可以有很清晰的这种去处理日常的事物啊，能够集中你的思维然后和注意力，然后你的感知还有对日常压力还得到一个释放。我这里又是啊个反应啊，这个是一个对于他的正常的反应。然后呢帮助他有这么正常的这个血清素的水平，让你的睡眠周期更好啊。然后的话呢，我们知道每天晚上睡眠要经过四个象限哈来去走哈，走了三回的话呢你就睡醒了。那么大概的话呢，这样还可以提高你的睡眠质量。所以的话呢，就是 L-Tryptophan 这个产品的话呢，对很多现在在高压力底下工作的人的话呢，那是能够保住他饭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好，那么改善自己的情绪的话呢，对十八岁的人，我们要建议他这样去帮助他，还有他们的睡眠。啊，对于缺乏者的话呢，更要需要补充。我想这个还是讲他应用哪一些人可以应用哈，帮助他们改善情绪跟睡眠。好，下来这个产品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产品，对不对啊？
对。
但是这个产品的话呢，又有新的信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去年的扩大洗墨熊看到呢，就是我们对它里面的糖的话呢进行一个改良的工艺，这个改良的结果呢令它的对免疫系统呢有更好的活化作用。那么我们知道哈，从这个芦荟里面来的这种糖，这个多聚糖的话呢，每一个都是糖分子哈。如果是把它切断成两段的话呢，就这个就是我们的专利在这里了。把它这个切断了以后呢，变成寡聚糖了以后呢，这个专利的号在这里哈，这专利的号在这里啊。那么就令它的话呢就更容易进入这个免疫细胞，达到更好的作用。那么这就是它的糖分子，然后接到改良了以后就把它切断而做成的东西。那么这个东西早在2000年的研究里面已经证实这个工艺是非常有效的。那么这个产品呢也同时被韩国看中，但是呢要进入韩国之前呢，它的 FDA 呢就希望进一步证实一下是不是有这个功效，做下来在汉城大学做出来的结果呢是证实有同样的效果。那么这个呢是韩国的这个 FDA 支持下做的研究，发现的话呢通过临床实验的话呢，它确实可以改善免疫系统的功能啊。这是2005年做的，到2007年得到的结果啊。那么这个呢是对皮肤的帮助，也是在韩国 FDA 的支持下，对30名50岁以上的男女进行分组，然后进行比较的话，发现它可以改善皮肤的弹性。所以多喝芦荟对皮肤，我想每个人不会怀疑的啊。但是现在更有科学的理论证实我们这个，然后这些呢还证明它里面的话呢有可以有利于氨基葡糖多聚糖的合成，增加胶原纤维的量，对伤口的合成非常有帮助。所以做完手术的人呢多用芦荟汁，不仅是帮助他肠道对他的恢复啊，还有呢对有关节炎的人，尤其是软骨磨损的人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 glucosamine， 所以的话呢你这两个辅助起来这个效果会更好。好，这个的话呢是发现用了这些芦荟汁的话呢 pilot study 的话呢会发现啊，对代谢综合性病人，就是血糖偏高 啊，胆固醇偏高或者是这个血压偏高等等，啊，对胆固醇还有一定的降低的作用，特别是对低密度胆固醇，然后显著的降到他们空腹的时候血糖的水平，啊，这个呢是能够对一些儿童跟成人的话尿液的成分的改变，尤其是柠檬酸盐的排泄，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钙跟草酸的排泄的过程，这样可以减少肾的结石，所以这个的话呢就有很好的东西在里面哈。这个呢大家都很清楚了，用芦荟的话呢肠道蠕动，大便的味道都会少一些，然后吃饭后不容易腹胀，还有的胃没有胀气哈。这个的话呢还发现芦荟里面有这个大黄素的话呢可以诱导癌细胞的死亡，而且还有剂量时间方面的反应关系哈。然后它通过的呢就是对线粒体的作用，可以令细胞的这个细胞色素硒起到作用哈。它可以延长细胞的周期 X 周期，这样的话呢可以抑制癌细胞的这个繁衍啊。所以这个呢是发表出来的2007年的一篇文章。好，最后一个产品就是 curcumin 姜黄素。那么这个产品出来之前呢，实际上我也留意到了研究的进展。那么姜是我们中国传统非常非常重视的一个东西，对不对？我们说有钱人呢就吃参，穷人呢就吃姜，对不对？但现在姜也能上宴席了，就是变成有钱人的好东西了。那我们看一看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呢？过去的5年对这个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所以为什么我说公司差不多要出这个产品，因为我一直在看着这个研究的趋势。那么我们这个姜黄素的话呢，最主要不是只是从姜来，而是我们这个专利啊，这个东西现在满街也有人在有，就好像 OPC 也有满街的人有，而且还出来一个 7 呢啊，你才 3， 但他不知道我们是专利的 Pinogino OK。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面不仅是有姜的，我们还有通过西兰花里面提供它籽里面的一个成分，这是一种糖哈。还有呢我们再加上一个抗氧化非常作用非常强，尤其对男性的非常好的东西，叫 selenium 硒这个东西。好，我们看姜提取的成分里面其实上有三个主要的成分，有姜黄素，有去甲的，有去二甲这个，所以就看看它去哪个甲，这是它的主要化学结构。那么姜黄素呢是一个很强的抗氧化剂，它可以促进一个这个因子的这个正常的活动的话呢，促进细胞的周期正常，还有它的再生，对神经的系统健康，还有维护这个年长的这个人的这个神经系统的健康非常有帮助。那么这个调节因子主因子在这里，如果对这个东西有帮助的话呢，可以对你的免疫平衡有帮助，细胞的周期有帮助。那么有一些人先天性的这个免疫反应迟缓的话呢，它也有帮助。还有细胞的分化，细胞如果是分化不好的话呢，就会变成癌症。只有分化好的细胞才该有什么功能就什么功能。还有最后的话呢，令不好的细胞进入程序死亡。所以这个调节因子现在来说是很多肿瘤药物在做的东西。好，但是它不仅在肿瘤方面有很多作用。来看看这个的话呢，就是它可以出现治疗作用正常的话呢，它可以什么呢？通过干预细胞的信息通道，让它进入什么呢？进入一个凋亡的时期。这篇文章发表在这个癌症的这个 letter 上面哈。那么整个细胞周期就是这样走的，原来这个是一个细胞处于基这个阶段，但是它要分解了，就是开始复制 DNA 变成两条了以后呢，再分开两边。所以的话呢，我们能够让它们这个周期存在这里，癌细胞就停在这个阶段，那怎么样，它就不会长多个了嘛，明白吗？道理就是很简单的哈，但是研究起来蛮复杂的。 那么胶囊素的话呢，这是一篇发表在这个癌症研究上面，发现胶囊素可以令肺癌细胞它的侵入是向周边扩散，对不对？好像日本侵略中国一样的啊，那个叫侵入，对吧？还有呢是转移的，就是什么从日本去打美国的什么珍珠岛啊，那个啊，那这样的话呢，它能够让它有这么一个减少它的作用。那么它作用的原因很复杂，其中这里是一个机理，而且这种新的机理很可能为将来的抗癌症的转移提供很重要的机理的方面的研究哈。这个呢是发现它可以医治人类，这个字又打错了，是肠道的肠啊。那么这个它的蛋白酶的活化，那这样的话它医治它们蛋白活化的话呢，可以成为肠癌的预防，甚至它的做治疗都可能成为一个机理。所以你看看是不是很多药厂要这方面去研究。好，这个呢是对神经系统，尤其是年长的人，老年一点的哈。那么它呢，姜黄素可以穿透这个血脑屏障的话呢，可以帮助里面的巨噬细胞正常的一种成分叫做 beta 淀粉蛋白。如果这 beta 淀粉蛋白多的话呢，这个人就很容易老年痴呆了。所以的话呢，把它带走，那这样的话呢，就怎么样？啊，有永续收入，还要有清清醒醒去享受才行啊，糊里糊涂去享受又没有味道啊。所以的话呢，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哈，包括跟你的学习记忆力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这专利好在哪里呢？不是在结构上有很多的什么改变，但是我们在它的生物利用效价上做了功夫，它的利用率呢提高了7倍到8倍。也就是说你也是吃姜，但是你吃这个姜的话呢是吃进去吸收很少的，我们吸收比你高7倍跟8倍。那么如果是按照价格来算呢，我们价格不会高过你7倍到8倍，我们就合算了，对不对？但我们绝对不会超过你1倍，一定会比你高，因为我们品质比你高，我怎么可能卖便宜过你啊？是不是啊？这不毫无道理的嘛，是吧？做亏本生意谁去做，对不对啊？你要开个店，你绝对也不是这样做，你请的师傅那么高，炒的菜那么好吃，然后你卖便宜过人家，不可能的嘛，是吧？那么这就是研究结果。你看看，如果你是一般的这些姜黄素的话呢，吸收的曲线是这样，你看看我们这条曲线是不是高出你7到8倍，是吧？这个文章曾经发表在叫做 Extend Life， 就是长寿医学那个杂志上面，好，专门讲到这个专利的。这样呢是在人的身上在观察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普遍来说还是增高6倍，在这里这是指在8个小时之内稳定的高过你6倍。好，那么我们西兰花的这个成分的话呢，其实这一块的研究我查过文献已经开始有，但是还不是很热门，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科学家怎么这么嗅觉这么灵敏就已经逮住这个东西了。这个叫做墨脂油苷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关键是在于帮助你身体自身解毒的酶的合成，也就是什么帮助你自身排毒的功能。我们不是直接给你排毒，帮助你自己排毒。很多人担心说，哎，我 OPC 了以后最后我自己身体没办法去排了，没关系，我们这个还可以帮助你正常的能力还在，然后它还可以维护这个谷胱甘肽的这个抗氧化的水平。为什么呢？谷胱甘肽就是正常的一个抗氧化剂来的，然后它还可以促进非健康细胞的程序性死亡，不要等到它癌症才让它死亡，是让它还没有一进入了不太正常的时候就让它快点死掉，那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长了，就不会危害太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预防工作做的是够及时的。好，还有呢，它可以令到你的总的白细胞计数增加，这个的话呢可以推荐给那些做化疗的人都可以用， 啊，我们增加白细胞的产品的话呢，大概有三个，一个是芦荟汁，一个是 Immune， 还有一个呢是 Curcumin。啊，所以你们可以考虑这三个方面。刚刚有人来问我哈，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帮助。那我们在这里加那 Selenium 是怎么样呢？其实它就能够起到谷胱甘肽氧化酶的这个辅助的作用，然后在这里面增加你在这个这个甲状腺素 T4 这方面的这个代谢转化成 T3， 有更加的快的代谢作用。尤其对于一些年长的人呢，动不动就怕冷，好，手脚发凉那些人呢，他代谢力太低了。还有呢，喝水就发胖的那些人，啊，然后这个手臂是一个像机关一样的哈，鸡脖子一样的这些人，这个就很有帮助了。好，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只是需要一天一粒，当然你也可以吃到两粒。最好呢，你可以跟饭一起吃，但是也可以不跟饭一起吃。但是记住，姜是不是活血的？
对。
所以的话呢，你用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如果你正在用活血的药物的话呢，你一定要问问医生，啊，你要小心，不要有太大的冲突哈。所以这个的话就非常难。那么这个姜黄素的话呢，非常非常棒，是在哪里呢？其实它有这一些产品的特性，同时还可以跟这个产品配合起来用。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跟这些东西抗起来用。它有清肝的作用，可以跟这个清肝的合起来用，效果更好。它可以对老年痴呆有帮助，对吧？所以跟这个配合起来用。它跟肿瘤的自然的死亡 resveratrol 它就可以配合起来使用。对关节，它也有可以增加它的这个关节方面的东西，跟它配合起来用。所以你说我们是不是有这么超值的产品在手里？所以的话呢 ，lucky， 你们做 Market America 了，才有这么多好用的东西。好，我们过来创业非常可贵哈，但我们健康的价格价值更高。所以我们每个人去好好保健的话呢，我们家庭的话才能更加美好。谢谢大家。